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盈杰牧师来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中间。洪牧师啊，又在这里要给您提一些问题了。今天呢，就是有一个朋友说到他的亲人当中啊，有人信了耶稣，这个朋友就讲到说，在这之前呢，信耶稣的这位朋友呢，他是相信佛教的，那信的呢是非常非常的真诚，甚至都想过啊要出家算了哈。家人呢就是都认为说，哎呀，他太执着了，当然不希望他出家。那有一天突然呢他就变了，他就准备信耶稣了，他呢又想要全身心的来服侍上帝，并且呢还想要当传道人呢。家人呢又开始担心起来了哈。家人就认为说，信仰是一件好事，你想信佛信耶稣我们都不拦着，但是你不能太迷信了，你信的要有一个底线，你不能说我今天就出家了，或者明天我就去当传道人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待呢？
关于什么叫迷信，所谓迷信呢，我们在国内很多人，我说迷信的反面是什么，很多人就会异口同声说科学，因为科学反对迷信。因为在人们的想法，迷信就是在科学还未昌明以前，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还不够的时候啊，被一些什么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不能解释，就想到了一些妖魔鬼怪之类的事情，想到了超自然的这种神灵方面的事情。特别在国内的教育当中，认为科学发达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科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真正的本质就是物质性的，所以这个唯物主义就来了。唯物主义是所谓借助科学而重新的占领人们的思想，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神明，只有物质，而对物质的掌握认识的方法只有一种途径，就是借助科学。所以呢，他们认为我们今天相信科学就不迷信了。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当代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最大的迷信就是什么，只相信科学，以为科学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所谓那些坚决反对迷信是因为他只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就不迷信的人，我就认为他们陷入一种新的迷信当中，这个迷信不是别的，就是科学。为什么呢？他说我相信科学就表明不迷信，错了。只有相信那自由拥有全能的上帝，才不至于相信任何的偶像。如果我们相信一切的被造的是人所产生的东西，不管它是过去的那种泥菩萨也好，或者是民间的迷信也好，或者是现代的什么理论学说，反正都是人所造的，人所创造出来的那一套东西，你去相信它，那就叫做迷信。
那科学算不算呢？
科学有它的一定的范围。所谓科学的范围是什么呢？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的一种能力，让我们能够借助科学的研究，明白上帝所造的世界当中，这些事物是以何种规律在进行的，它们彼此是如何作用的，是借助科学研究做实验的方法来求证的，这个是科学的目的。所以科学我们只能接受我们在实验中能够证实的东西， 我们只能接受在理论上面说明而不矛盾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的认识是不断在改进的，所以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们常说科学是不断的发展的，这句话是对的。所谓科学是不断的发展，也就是说科学给我们的结论，我们千万不要把它迷信成为是一成不变的真理，这些结论常常要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被改变，这个心理准备要有。所以在这儿，我们不能把科学研究所产生的一些东西无条件的接受下来，所以我们不能把科学作为我们的信仰的目标。第二个，其实科学在它发展的多完美，它只能在自然界中运行，它只能做事实的界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样进行运作的，但是它从来不会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它从来不会给我们提出价值的规范。爱因斯坦他是当代杰出的科学家，没人能怀疑，当时人们问他有关生命意义的事，他怎么说呢？当你要跟我谈生命的意义的话，请注意，你已经进入了信仰和宗教的领域了。如果你把我当作科学家，要有我从科学的角度来回答这问题，我是不能回答的，因为科学不去解决这问题，科学研究的范围没有到达那个层面，那个层面是心灵的层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迷信和不迷信，迷信的反面就是正信，所谓正信就是真理的信仰，迷信就是偏离真理的信仰，迷信的东西就是说与真实的真理相差很远的东西。所以在这里，这个朋友说他亲人信了耶稣，而这个人以前信佛教的，而且信得非常真诚。那么我们认为，不管他信的真诚还是不真诚，不管他是要做出家人还不是做出家人，在我作为基督教的牧师来说，我已经认为他陷入了迷信当中。因为所谓迷信，不在上帝的真理的信仰之中的，凡是外在的另外一种宗教的信仰，我都认为不是真理的信仰，你去相信他就是进入迷信。所以这个迷信不在于你对这个宗教相信的程度的区别，乃至于你对你的信仰、你的相信正确与否的区别。但这里这个家人很明显就是说你信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太迷信了。这就奇怪了，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你信可以，不要把它当真，你真的把它那回当回事呢，你就迷信了。说到底呢，就是他对所信的东西没有把握，你真的把它当真的去相信，那就不对了。你如果作为一种精神的拐杖，你信信你自己觉得好玩，你自己能够心里平静一点，那你就信呗。但是你信，你就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的这个目标给次序给变了，你原来怎么生活还该怎么生活。但是如果这个人过去他是曾经要过出家过的，那么就说明他在佛教的这个信仰当中他是挺折迷的，这点我同意，这叫折迷，不叫迷信，都是迷信，在迷信当中他还迷得挺深的，只能这么说。但是他一旦他如果后来归信耶稣了，那么我们要搞清楚他是如何归信耶稣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原来信的时候就跟他的人的性格有什么关系，他一会儿喜欢这样，一会儿喜欢那样，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有的时候有些朋友给我介绍谁谁谁啊，是他们家的什么人，他信基督信得很虔诚，哦，我一打听，哦，我知道这个人，在我看来根本连半点虔诚都谈不上，可是在不信的人看来就觉得信得非常虔诚，因为不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失去了这个资格来判断。比如说他所信基督，所谓的他声称他所信的基督是不是圣经里面真正的上帝向我们显现的那位基督呢？
当然您说到这儿呢，他的亲人也有一些例证拿出来哈，比如说他天天都拿着圣经，这个第一，连睡觉也放在床边上。第二呢，他家里发的工资他首先不是拿来回家用啊，他首先就是先交教会了，比如说发1000块钱，他可能拿800已经给教会了，还剩下200才拿回家。所以呢，家人就很生气，就觉得说你这样做不是迷信吗？家也不要了，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了。
凯传，您说的他非常愿意读圣经，读圣经是好事，
不是读啊，没说读，就是他一直拿着、
哦、拿着 OK 拿着不是为了读，那就把这个圣经
不知道，就是说他常常抱着圣经、okay. 连晚上睡觉也放在床边才安心
OK
就是
这不是圣经，
家人看到他
OK 这我就要考察他的信仰，他如果圣经不是拿来读，他只是认为圣经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
很神奇 的,、
啊、很神奇的有魔力的或者等等的这样东西，这说明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
那算不算迷信
哦，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
应该是
应该说迷信了，因为他声称他所信基督信了耶稣，这是他自己所声称的，不是我们从圣经的上帝的呼召和带领当中应该有的基督徒的样式。
嗯，
有人哪怕抱着圣经就是天天读神的话，我也不能轻易判断他所信的就是对的，因为他读神的话的时候是不是私意在读，按照自己的私意、
哦、私意
就是自己的想法去读、
哦、
如果他自己按照自己，他也不听教会的带领，也不去查考2000年的那圣经信仰的正统的教义，他都不关心，那么我就认为他就照着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方法去信他自己所以为的耶稣基督了。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他迷信我也同意。
嗯，
因为他没有，迷信的反面是正信嘛，他没有在真理的信仰上扎根，只是按照他自己的这种一厢情愿去做。如果你说他只是抱着圣经，他认为圣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那肯定不是圣经本身的教导，不是基督信仰本身教导，我相信也不会是他的教会里的牧师的教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不认为他就信对了。
那包括他的奉献，
包括他的奉献也是，因为做基督徒的上帝并不是叫你从此不担负瞻仰家人的责任，一个好的基督徒当然知道了他必须在上帝面前是有奉献的，但是他也知道上帝并没有要求他不顾家庭的需要都拿来奉献，这也不是圣经上没有一处 是要我们这样子的，对不对啊、
嗯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家人说他太迷信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理解。
那他甚至想当传道人呢、嗯、
他想当传道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不是说信了上帝的人上帝都招他们都要成为传道人，上帝是会把其中的一些招为他的传道人的，一定要从上帝而来，如果上帝没有招你出来，你认为当不当传道的人完全是自己的事，由自己的热心来决定的话，那就完全错了。因为上帝招我们来信他，都是要在灵里都要对上帝火热，每个基督徒都在上帝面前要过奉献的生活，但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做全责的传道人，因为这些基督徒在上帝的眼中在各行各业里面都可以荣耀上帝，不是说只有奉献做传道了才能更荣耀上帝，这个没有这样的区别，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在奖赏的时候也不是说看你如果不去做传道人你就还没达到某种的属灵的台阶，这种过去在这个天主教里面好像给人觉得神职人员是特别属灵的，那这个其实没有圣经的根据，关键的就在于你要活在神的呼召之下，如果神没有呼召你，你自己来做传道人，不但不会得到神的奖赏，反而要得到神的审判，这就是马丁路德说的，说你要如逃避地狱的烈火般的逃避，不是因神呼召而你要出来的全责侍奉，因为这样子你就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你冒名什么顶替，你不是上帝所招的，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你只能会对神的工作来破坏的工作，不是上帝所招就你要来对抗神，你就不会照着神的心意，神也不会祝福你这个工作，会在神的国度里产生破坏。
那牧师这个就给我们又提了一个很难的问题了，就是到底什么是神来呼召你当一个传道人呢？那如果我觉得我心里很想当传道人，那这算不算神在我心里呼召呢？
这个很想要分成，这个很想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很想，还是确实圣灵在你心中所做的工作啊？有人说我很难分辨，是不是啊？
嗯。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人本身在神的话语中的功夫了， 啊，这是一个啊，他能够讲出来，因为圣灵的呼召在里面的工作是人所想要逃避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出于自己啊，很清楚不是出于自己，不是人本来就是自己一剃头挑着一头热，往往就是说圣灵呼召让我们来降服的。你在这个当中有没有这个降服的？因为圣灵呼召我们出来，就像好些被呼召出来的其实都不太愿意出来，但是确实上帝真的呼召，上帝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摩西不太肯出来，而摩西当他出来的时候，他40岁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不是上帝的呼召，他很热心的出来以后，上帝就接纳了他，使他知道这不出于神，神不会祝福的。所以这里面有很清楚的，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圣灵的工作是你有一个顺服的过程，因为不是出自你自己，这叫内证。光有这个内证还是不行的，因为圣灵如果要呼召你，一定有在外在的验证。因为圣灵能感动你，也感动你的妻子，感动你的家人，对吧？因为夫妻是一体的，如果妻子还没受到这感动，你一定要有妻子一同的感动，尤其你妻子是也是基督徒。还有呢，你的教会的牧者，你的教会的周边的同工们都认为你合适不合适，因为同样的感动临到他们了嘛。如果没有临到，你也当心。所以你不要在这方面，在内在和外在的确据不够的情况下你贸然出来。外在的就是其中还有一个你侍奉的果效，上帝既然要你做传道人，你有没有那上帝给你的话语带领的恩赐？因为传道人不是叫你哦，爱心帮助这个人，爱心爱的，看看你能不能对神的话语有特别的领受和传讲的能力，能够让人领受。如果你这方面的能力不够，你走上去的话，那你很不称职，你就不能为神做工作。神如果既召你，他还要给你恩赐，所以这恩赐的验证很重要。知道有些人做传道人的过程当中是缺乏这方面的验证，他就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既没有牧师的祝福，也没有这些同工们的祝福，都认为从他们着想看来看，这个人就是不适合将来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他还是一头一厢情愿去读，结果后来读出来以后找工作又很困难。传道人不是因为读了点书就可以做传道人，如果你没有这个确据的话，你就不能够在这个困难当中扛住扛住。如果你确实知道是神召的，就在你侍奉当中再艰难，神也会帮你坚定信心。所以这个确据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个确据的话，你贸然出来啊，你一碰到逆境的话你就茫然了，你就很难坚持下来。如果不出于神，神也不会帮助你坚持下来。所以所谓有些人在神学院读了以后，这个夭折率啊，其实也是挺高的，最后就是没能当上传道人，当了最后也没当成，对不对？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一个教训。
就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我们要真的相信上帝，我们是不是应该很执着的相信，还是说我们也要适可而止呢？
信神就要真的信，全心的信，在信的问题上没有适可而止的说法
不能说
对不对？
我信差不多就得了
没有，所以圣经里面从来没讲我们要信靠他的儿女，叫全心的信靠他。我们面前什么叫罪啊？没有成就律法的都是罪，是不是啊？而律法的精义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的第一条。如果你在这方面达不到这个，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实际上都不能够在律法面前站住。
有的人认为所谓的适可而止啊，就是说我相信耶稣是神了，但是呢我也不太能够去敬拜，我也不太能够奉献，我也不能够每个星期都去教会，可是呢我也不能说我不信神，我也想做好人，我也想当耶稣的孩子，将来有永恒。所以他就说我信的是适可而止的信，我不会像你们那样全身心投入，我做不到，但是我信的就是我信了，但是我只是要上天堂的那个信。这个算不算、
这个找不到任何圣经的依据。你说我信了我只是要上天堂我不想付代价、
对，就是
说到底就是说对，说到底就是而耶稣说你信他的人就要跟随他，而你要跟随他，你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要对付你的罪嘛。 十字架是对付罪的工具啊。你信道是信那悔改认罪的道，是让你重做新人的道。如果你还是愿意像原来停留在你的旧人里面，你对你的旧人挺满意的，你原来对你自己追求一套你不想改变的话，你怎么都不能说信。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保罗说，弟兄们，我奉上帝的慈悲来劝告你们，将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里是讲弟兄们，他不是说哎，你要做传道人的、你才把身体献上。身体献上就是
所有的，
所有的我们每个来信他的人都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降服在神的面前，我的口要被神用，我的手要被神用，腿要被神，我的心思意念都要被神来掌管。
不是说你反正信了受了洗了拿了一个救恩的这个招牌了，然后就回头自己想怎么样怎么样，我是基督徒了。
对，这个基督不是因为你曾经捐过字，曾经被人带着祷告过，有了这么一次或者受过一次洗，这个就保证你是一个完全信他的。
嗯，
这都不能保证。当然做基督徒都要做这些事，但是不是做了这些事就是基督徒，这个很重要。基督徒是应该在心中应该是来信靠跟随，应该是被神不断的每天在心意上做改变的人。
那这个就不叫迷信对吧？
那倒不是迷信，叫神的道上面向着标杆直跑。
嗯，
好吗？就是向着标杆直跑，没有保留的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嗯，
被神带领。
嗯，
心情来临，尘世走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